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什么字都可以讲，只有一个字不可以讲，那就是热，就是热啊！你越讲越热啊。那今天我来的时候坐这个轻轨的时候啊，以为说上了车以后应该有冷气啊，因为想说哇，这个在德国嘛，因为这应该有冷气嘛，哇，上面跟下面一样热。很感谢主哈，大家在这么热的热天哈，一起来服侍。但其实现在蛮凉快，这个吹电风扇也吹蛮凉快的。那我准备这一篇的时候啊，就特别想到，因为我们呢，这个接下来的我们的查经呢，是查这个彼得前书哈。加上我们念的，就是上次我们查的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章节完了，我们下一次要查的就是这个。那我想了很久，我就在想说，哎。这个有两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讲了以后，下次再查的时候，大家有一点有点印象，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不是偷懒，而是说这个一个石头可以击两个鸟。那其实也我觉得在准备的时候也好，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啊，就是叫做做圣洁的祭司哈。那这个我们今天特别谈一下。做圣洁的祭司，祭司这个词哈，这个名词，这个词哈，最早的时候在旧约的圣经就已经出现，很早就出现，是讲到什么东西？在创世纪的第十四章讲到麦基洗德哈，讲到这个大概是主前2000年的时候，跟亚伯拉罕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是讲到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哈，至高神的祭司。祭司这个职分呢、啊，其实要考古讲，很远很远很远就有了哈。古埃及是一直有祭司的啊，有祭司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啊，在约瑟啊，大家晓得被卖到这个以色列的儿子哈、啊，雅各的儿子啊，以色被他的弟兄卖到埃及的时候，后来做了王。那后来这个他在那边娶了太太，他的岳父伯提菲拉。就是埃及安城的祭司，就是祭司，所以以色列很早很早就有祭司了哈。他的时间应该是在相当早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1500年左右的时间。那中国的祭司据考证呢、啊，从我们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商朝就有祭司啊。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什么？就是献祭，就是替人办理神的事情。以色列人的祭司制度，以色列人的祭司制度哈、啊。跟整体的圣经神的救恩的计划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要看这个祭司，其实就是整个看以色列的人跟上帝的救恩的历史，跟救恩的历史啊。那圣经是神自我的讲述和救恩的启示啊，那意味着是神在找人，而非人在找神。神找人的目的是要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就是下地狱，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所以救恩是一个，所以这个圣经就是一本救恩的历史啊。神自从挪亚的儿子，挪亚儿子大家晓得闪、含、雅弗哈，那闪的后代中间呼召了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立什么约呢？在这个创世纪的这个22章里面讲到说，地上万国12章，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并且要把地赐给他们，赐给他。那这个地当然就迦南地。是，那同样的话也分别告诉亚伯拉罕的亲生的儿子以撒，以及以撒的儿子雅各。雅各一家70个人，因为饥荒的关系，投靠被卖到埃及的约瑟，他成为宰相。那雅各后来被改名叫什么？叫以色列。以色列下到埃及的时候，全家只有70个人，是一个家族啊，是一个家族。那约瑟死了以后，埃及人开始迫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多少久呢？住了有430年。经过一个家族430年以后，就变成了百万的一个民族，就叫做以色列的民族。于是上帝兴起了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在他们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在西乃山的旷野的时候，就颁布了神指明的律法或者宪法， 就十诫，并且设立了所谓的帐幕。帐幕，帐幕是什么呢？帐幕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什么预表呢？就是神与人同在的预表。帐幕是神与人同在的预表。帐幕、会幕，最后新天新地，神 的帐幕、啊、神与人的同在，这是神最终与人同在的预表。在帐幕的服事中间，神开始设立了什么？就设立了祭司。这里的祭司为的是代替全部的以色列人敬拜神，向这个向耶和华献祭。那大家晓得，第一任的祭司 first 这个第一任的祭司是由利未人派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来做祭司的职分。那雅各呢，总共有十二个孩子，中间有一个孩子叫做利未。利未的后裔就被挑选出来，招出来在会幕面前办理帐幕的事情。那利未人呢，亚伦的子孙是以色列人的祭司，他们的 责任不只是献祭，更是要帮助以色列人守神所颁布的律法典章和遵守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祭司很重要，祭司是让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维持上帝给他们的律法，是做上帝的子民，做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在这个以色列人、啊、没有进迦南之前， 在这个西乃的旷野、啊、摩西跟他们 跟以色列人讲，讲什么呢？就讲了这一段话、啊、这段话讲很有意思的、啊、这一段话告诉一样事情，上帝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特别这一段话，你要这样告诉雅各说，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记住这个万民，这万民又出来一次，第一次出来我已经讲过，在创世纪的十二章，这个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万民因他祝福，这个万民又是万民，讲了万民，万民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而且你们呢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其实就更进了一步。什么叫做更进一步？在以色列人里头，这个利未人支派的亚伦的子孙是以色列的祭司。但是上帝的心是什么？上帝是让这个以色列的老百姓能够成为一个全部成为一个祭司，成为万民的祭司。大家了解吗？那个水就往外扩更进一步。这个亚伦的子孙是以色列人的祭司，但是以色列人呢是万民的祭司，要把万民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进一步，整体的以色列人，神在万民中要说拣选，要成为万民的祭司，所有人的祭司。但是可惜以色列人悖逆，顽梗不化。所以保罗这样说哈，他说我且说你们十脚，这个他们十脚，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十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保罗这个人性格大概也蛮很刚韧的，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啊，救恩便临到了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所以这个救恩就到了外邦人，外邦人的信徒反倒代替以色列人作为圣洁的祭司。第一，外邦的信徒并不是犹太人，更不是腓立这个利未人，怎么能够承袭做祭位祭司呢？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死的关代代代替代替这个代赎的关系，死在十字架上。死前，耶稣死前，圣殿的幔子从上面裂到下面，分成两半。从此以后，每一位信徒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进到世人宝座前，向这位至高的神、伟大的神单独的献祭，都可以献祭。所以，所有的信主的人就成为圣洁的祭司。所以彼得在这一段里面哈，来借着教会的建造，是一个活实的建造，是他的特色，他的任务，来勉励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祭司都是蒙了神的怜悯。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经文啊，我们来看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所以你们既除去了一切的恶毒， 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知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宝贵。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的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啊！让我们去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主啊，让我们在这一段话语里头看到你的心意，也看到主啊，这是以色列人以前的跌倒，主啊，成为我们的警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段话语里头，让我们能够警醒，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啊，成为你自己圣洁的国民。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让你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从四段来跟各位分享。四段，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就是讲到圣洁祭司的条件。那第二部分呢，是讲到圣洁祭司就像一个活石一样，像个 living stone 的第四节到第五节。然后第三段呢，主乃活石，特别讲到这一段，主乃活石，房角的头块石头，跌人的磐石。那最后一段就是圣洁祭司的地位和使命，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一点一点来看。我们先看第一段，着圣洁祭司的条件啊，圣洁祭司的条件。所以一开始他就讲到，他说用所以这个词，他说所以啊，你们去除去了一切的恶毒啊、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的毁谤的话啊，我想到这个地方就想到一样事情啊，在我心里面准备到这里的时候，心里蛮难过的。就想到说我们两年前啊，我自己的教会啊，经过了一场的征战，真的经过了一场的争执，就分裂了。在这个分裂的过程，就看到这每一项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哇，就看到说这些事情不但发生在没有信主的人身上是常常有，但是也发生在信主的人身上。所以这边就讲到，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除去一切。那干什么呢？那就讲到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渐渐因此渐长，一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人的滋味，就必如此。一开始就用所以这个字 ，therefore， 所以这个字，用所以做开始。什么叫所以呢？我们刚才这个主席带我们念过了哈。我们前面念过的，他说什么？因为你们蒙了重生了，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福音。所以，因为我们是蒙了重生，是因为福音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应该除去里里外外所有的罪孽跟罪行。所以这边讲到，你们既除去这个字，原文这个字哈，这个字一个简单过去式。我为什么说简单过去式很有意思的？我就特别去看了一下，跟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二节是同样的。二十二节这边看到这个，他说你们要脱去，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脱去跟我们刚才讲那个除去是 exactly 是同样一个字，在这个原文上是同一个字，除去脱去，也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我们旧的那个衣服脱去了，把我们那个不 把我们的不好的这个品格除去了，除去，这是过去式，唯信主就应该把它除去了，要除去了。所以告诉我们，所以说我们这个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啊，你带领信主最后他如果觉知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讲一样事情，就是你现在的生活是往这个方向走，但你信了主以后，你应该回头。什么叫做回头啊？回头意思就是悔改的意思，悔改 ，repent， 悔改。悔改就是这个意思，要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悔改就是让我们把我们旧的东西把它脱去，把旧的东西能够除去。所以这做圣洁祭司啊，在消极方面说是除去或者脱去，脱下我们老我的一切各种的罪恶，这些都是妨碍灵命的成长。在积极的一方面来讲是什么？就是下面讲的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灵奶，来培养灵命的成长。爱慕神的话语是一个基督徒成为主的门徒以后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要爱慕那个灵奶，彼得用婴孩爱慕奶作为比喻，一个刚重生的基督徒啊，就如同新生的婴孩一样。婴孩爱慕奶是自然的欲望，不需要人来催促，他饿了他就叫，他 就要吃奶。重生的这个基督徒也应该自然的爱慕属灵的奶，就属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乃是基督徒长进的先决条件。神为着使我们灵命长进了，就在我们里面给了一颗爱慕奶的心。爱慕奶的心啊，就是圣灵的感动。什么叫做爱慕奶的心？都在我们心里面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爱慕奶，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就好像婴儿啊，他只要听到你们在有小孩的母亲，你晓得，小孩只要听到母亲，他心里就安静，心里面就踏实。这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心，让我们爱慕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忽略了不常读神的话语呢？就是我们前面的一开始的，我们将来念过的这个一章十三节那边讲，要约束我们的心。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用什么东西约束呢？用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放荡，不再放荡，开始以神的话语为他的滋养。基督徒的一生都需要神的话语，都需要神的话语。那这个我们前面讲过的一章二三节，将来这个江哲带我们念，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不能坏的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什么道，长存的道。那就是圣灵的食物，就是属灵的食物，使人在恩典中健康成长。神的话语透过圣灵经过我们的心思，将神的粮啊变成了我们的意念，能够我们用正义来分解圣经的话语。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你怎么用正义来分解神的话语？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看圣经，不断的看圣经，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把这个圣经在我们心里面开始消化，懂的意思吗？ digest 消化，以至于我们在看别的话语的时候是按正义来分解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纯净的，所以能够了解善恶分别对错。我们怎么晓得分别对错，分别善恶？现在的世界人不晓得。所以 上次我讲到的时候特别讲到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世界特别是 在鼓吹什么，鼓吹同性恋，鼓吹别等等这些，甚至这个没有男女这些。为什么？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对错，不晓得什么是分别善恶的事情。只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来让我们能够分别。基督徒不仅是不能够仅仅以得救为满足，听好这句话，不能够仅仅以得救为满足，必须靠着更深的了解神的话语，继续不断的追求，期盼得着主所要我们得着的。就像保罗自己讲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这么说，是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下面一个好，下面一个我们看到说，叫你们渐渐叫你们因此渐长啊，叫你们因此渐长，在这里叫才是心儿，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啊，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因为爱慕灵奶啊，爱慕灵奶使得灵命日渐长， 神的话语就不断的干什么？不断的培养我们长大，长大，长大。那孩子慢慢长大，长大。昨天我们有机会去看这个于伟他们，哇，看了那个孩子真可爱，哇，那个全身都是肉，哇，这个哇，抱起来跟秤砣一样，哇，这个是让我们培养我们，他吃了以后就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啊，而且呢，神的话语也改正我们。把我们不好的习惯改变过来，改变过来，来修理我们。什么叫修理我们啊？修理我们啊！前几天我们有机会，去这个约柜他们夫妇家里头去，就看了那边有很多的葡萄。那这个就想到这个葡萄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葡萄树需要修剪啊，去修剪。所以说，神的话语是不断的修理我们、修剪我们，然后来洁净我们。然后甚至于更新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更新我们，使得我们灵命不断的长大强壮。按照信徒脱离极大死亡，就是我们得到永生来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按照救恩的全部来讲，我们还在施工的中间，我们还在施工的中间。还在施工的中间，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那中文翻译的也很好，已然未然。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救恩。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我 already， 假如我现在离开世界的话，我就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记住我这句话。但是我在地上的时候，我在为我的救恩的完全在努力，所以是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 还没有完全，是等到主来。救恩最后完全的实现，是要在主再来的显现的日子，使众圣徒一同得到救恩的完全。所以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意思是什么？是叫我们为着救恩最后完全的实现而努力。就像保罗自己说的：“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上帝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那里所招我来的奖赏。这是保罗，他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我不以为我已经得到了，我不以为我已经读过了十遍的圣经，我不以为我的不断的努力，我不断的在看，我不断的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以至于让我能够学习到神的话语，改变我的生命，我从耶稣上帝那边得到我将来的奖赏。将来的奖赏，第二，这个你们哦，前面一点，对不起，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啊，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记住啊，我这边有个点点点啊，点点点，什么意思呢？这个你们若，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假定语态，不是说你们假如 ，no， 这个不是假如，这个原文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若，原文的意思是这个什么意思？是但愿或者巴不得，我但愿你们得到这主恩的滋味，我巴不得你们得到主恩的滋味。后面那个字就必如此，这个字在原文上面、在英文上面都没有，是没有。所以说我但愿你们得到这样主恩的滋味，我但愿你们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都读对神的话语，就好像小孩羡慕灵奶一样，像羡慕母亲的奶一样，巴不得，但愿。所以对许多人讲，母亲的恩慈啊，就会一生不忘，特别是当他们呢已经离开人世以后啊，还会想到他们的温柔，他们的慈祥。主为我们的舍命啊，更表现出他无比的恩慈跟慈爱。在我们灵修当中默想神的话语，回想他在自己身上的这恩典，是否也激动了我们爱主的心呢？是不是也激动了我们爱主的心？这就是所谓主恩的滋味，主恩的滋味。好，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第二个，做圣洁祭司，来做圣洁祭司，乃像活石。主乃活，一开始的又讲的，主乃活石，主就是活石，固然是已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前面一段讲到的信徒的是个人生命的长进，靠着灵来。这一段开始讲到什么？信徒彼此间的关系 relationship， 就是教会生命的成长。个人长进最重要的是爱慕灵来，属灵来。所以个人的长进是读神的话语，爱慕灵来，纯正的灵来。教会的长进是什么？是彼此的同被建造。教会就是同被建造，记住，同被建造起。古的时候犹太人建造的房屋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圣殿是一块块的大石头，把它堆起来，建筑起来。所以彼得引用了诗篇118篇的22节，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这边讲匠人所砌的石头啊，成了这个头块的石头，砌的石头，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石头来讲到了主耶稣，主乃活石，主是那个活石 ，living stone 是那个活石。活石比喻是什么？它是永远的 ，eternal everlasting 是永远的，永远的。是高师说，也就是说，他跟信徒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活石中间是搞也很我们的关系啊。固然是被人所弃的，什么意思？被人所弃是被犹太人所弃的。把他交给谁了？我们读的时候就讲到说，被他交给比拉多，死在十字架上，但却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所宝贵的。耶稣成了基督，耶稣成了基督是在神创世之前被神所拣选，因为他是神永恒中的独生爱子，是神所看为宝贵。所以在这个当耶稣在受洗的时候，那个鸽子像那个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到身上，就有一句话说，上帝有一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怎么样？我所喜悦，爱子我所喜悦。同样的，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出了这句话，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是上帝所宝贵，所宝贵。啊，下面一段讲了，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啊，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也是灵祭。来到主的面前，这个字啊，你们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是没有啊，没有这个原文上是没有的，这个字来到主的面前，这一个字在没有的。也就是说，你们乃是什么？你们乃也像活石，你们也像活石，不是来到主的面前，是你们也就像活石。什么叫做也就像活石？因为是主就是活石。如果信徒顺服内住圣灵的引导，最后的结果对我们来讲，最后的结果我们就像基督，就是像活石，就是像活。主是被犹太人所弃的，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同样的，信徒如果天天紧紧的跟随主，不走世上的道路，一定会被世上的人所离弃，甚至遭迫害。这是何等大的安慰，我们跟这个上帝享受同样的苦难。我们为主的为我们为主的受苦是绝非是突然的。彼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十分新的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不但主耶稣是活石，信徒呢也像活石，也像活石。所以我们应该被叫做小基督，也不以为羞耻，也不以为羞耻。我们是小基督，我们是一个小的活石。目的是为什么要讲他乃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我刚才已经讲过，以色列人建圣殿是用石块，所以他活石的目的是建造这个灵宫，一个灵宫。那所谓灵宫，就是圣灵居住的地方，是圣灵所掌管的所在，也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讲的教会。教会就是属灵掌管的，圣灵掌管的地方。教会是由许多的信徒小活石所建造成的。耶稣基督是这个灵宫的第一块石头 ，first stone， 第一块石头，是一个 cornerstone， 是一个房角的石头。每一个小活石都是按圣灵所赐的恩赐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互相搭配。每一个石头，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耶稣应许说，他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18节这样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信徒就是小基督，就是小活石，就是这个磐石的一小部分，一小部分。作为活石，在基督里成为活石，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 我们为什么活着、啊、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什么新造的，新造的，新造。所以有活的生命，有活的生命、啊、成为神建造教会的一块活石，每一个活石都是基督，都在基督里就永远保守他的平安，保守的平安。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七节讲，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我绝对不会丢弃。当我们在主里头，上帝永远不会丢弃我们。每一个小活石就像一个大机器上小螺丝，小螺丝钉是不可或缺的。作为活石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下面讲到被建造成为灵宫，被建造成为灵宫，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灵宫是以耶稣基督为活石，是支柱全灵宫的方角，方角石 cornerstone， 方角石 是用所有基督里的信徒作为活石来共同建造起来。每一个石头都应当照主的安排放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在适当的地位上面，所以灵为灵宫做建造，是整体的见证，是我们教会整体的见证，不是我一个人，不是我在这个教会对人在做见证，那是我们整体的 见证，是我们一起搭配服事的见证，从上大家一起 来做这个见证，是整体，绝对不是我们个人的见证。所以说建造的意味是什么？建造的意思就是磨练，磨练，当他磨练我们，磨练我们更像主，磨练我们什么顺服，磨练我们忍耐，磨练我们什么谦卑，去掉我们的棱角，去掉我们的棱角，学习彼此的搭配，付出无私的爱心，常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教会，教会要想在地上活下去，要想地上慢慢越来越大，这是 必须的，这是必须的。磨掉我们个人的棱角，学习彼此的搭配，彼此的谦卑，彼此的洗脚，付出无私的爱心，常以基督的心为心。灵宫是属灵的集合体，就是教会，它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就是一个教堂。教会是我们的整体，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是在一起的集合体。灵宫是一个集合体，做圣洁的祭司，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做圣洁的祭司。圣洁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不是说我的道德水准有多好，主要的意思不是这个，是分别出来。大家还记得我们的查经吗？我们的查经特别讲到圣洁什么意思吗？圣洁是分别出来的 ，separate 出来的，分别出来归神的，是属于神的。就如旧约的时候，祭司是分别为圣的人。旧约时代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做祭司，唯有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当祭司。是被神特别分别出来的。同样新约时代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祭司侍奉神的，唯有被主的宝血所赎的人们才，就是教会，这就是教会才能够服侍神。教会的意思是指世上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所以说做圣洁的祭司不只是信徒的一个职责，更是我们的权利跟权利。信徒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职责和权利，而保守圣洁来荣耀上帝。职责是按个人的恩赐，就是保罗所说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权力，什么叫权力？权力，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保罗这样说，保罗说既为儿女便是后世，就是上帝的后世，是耶稣基督同作后世，我们是他的后世，所以上帝的一切就是我们的。上帝一切丰盛，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这个丰盛。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是他的后嗣，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我们的权利。教会在地上既是灵宫，又是圣洁的祭司，就好像基督一方面是灵宫的房角石，另一方面是天上圣所的大祭司。教会乃是一群祭司的集合体，就像你我一样，我们每一位都是祭司，我们是一个教会的集合体，但是我们是这个灵宫，我们也是在一起的这个灵宫。告诉我们这个灵宫是上帝的一个 在上帝在我们中间的，在我们中间的。所以旧约时代的祭司所奉献的都是牛羊这类的东西，但是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的祭司 我们奉献的是什么？是灵祭，是灵祭。我们不再需要奉献牛羊，但是我们奉献的是灵祭。什么灵祭？我们来看一下，什么灵祭啊？什么灵祭？第一个，我还有很多，但是我举出一些例子来给各位。第一个，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保罗十二章第一节讲到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这是现在式，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我们该做的事情，把我们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旧约的时候是用牛羊，我们现在是用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去。为什么？我们跟耶稣学的，耶稣把自己献上，就是当作这个祭物，但是我们不能够当作那个祭物，但是我们可以当作活祭。第二个，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啊，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这样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说基督徒常常喜欢讲一句话，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所以告诉我们，这是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所献的祭，所献的祭。第三个，以祷告献给献为祭啊，以祷告献为祭。诗篇141篇第二节讲，他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如献晚祭。还有善事，还有捐书，就是奉献。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奉献不是说教会规定说你要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圣经里面讲，新约旧约都有，十一奉献都有讲的。但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当作祭献给神，祭献给神。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的主席在祷告，为我们奉献祷告的时候，其实是献祭的一部分。献祭，你献祭，所以做善事跟捐书都是一种献祭啊。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六节这样说：只是不可以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什么所喜悦的，上帝所喜悦。用爱心献上当作祭，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因。我们相爱是我们一种献祭啊，记住。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因为上帝是爱所以我们是爱，但是是一种献祭，就像当年旧约的时候的祭司一样，他们是必须要做的。献祭是上帝要我们献的祭。另外一个，以得救的灵魂献上祭。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这样讲啊，保罗这样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圣灵成为圣洁，可以蒙悦纳。保罗所带的这些外邦人信主，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人是我献上的祭啊，是献上的祭。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当我们昨天的三福去探访的时候，我们有人信主了，是我们整体献给上帝的祭。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献给上帝的祭，所以是得救灵魂的献祭。保罗在这边讲到，还有许多，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再讲下去。外邦，我要讲下去，这些祭啊，能够蒙神悦纳的原因，完全是神跟人中间的中保耶稣基督所献的这个灵祭啊，都是透过中保耶稣基督向神所献的。否则，我们没有一样祭，没有一样的祭是能够蒙神所喜悦的，是透过耶稣基督为中保。我们快一点，第三个。是啊，主乃活石，房角的头块石头啊，他的话语开始改变了，是跌人的磐石啊。因经上说，看了，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最为宝贵，在他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也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比如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了。他们这样的半跌也是预定的。我们 来看一下这一小段。他一开始用因为是什么？是解释上面一段，解释什么？以什么重点呢？主乃活石。他讲了主乃活石，所以他要开始 expand， 开始要解释主乃活石。他主乃活石，他用什么来解释？他用圣经，用什么圣经呢？用这个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来看这个主乃活石的道理。他是这样说，这个其实在我们这边，这个彼得讲出来的，但是彼得 他没有办法把这事情都背出来。那这个是旧约的，这我们的中文翻译本，以赛亚书28:16，他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人必不着急，必不着急。神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安放了一块石头，这个是房角石，房角头一块石头，是稳固的石头。彼得用圣殿预表新约的教会，这个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边讲到说，并且被建造在保罗在以弗所书2:20这样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什么？为房角石，房角石。而且他前面讲过，是试验过的石头，试验过的石头，什么意思？马太福音14，耶稣他出来之前，耶稣被魔鬼带到山上去试验他，三次被试验，这三次耶稣都以神的话语来击败他，所以他是被试验而且成功的，胜利的，他是被试验过的石头，试验过的石头，完全以神的话语来胜过了试探，他是神永恒的中的儿子。又是试验过的基督，是绝对稳固可靠，成为教会的根基。凡是信靠他的，你就不用着急，也不用心慌，也不至于羞愧。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享有内心的平安，因此对信靠他的人看为宝贵，也不至于羞愧，也不至于失望。那彼得呢，他引用这个房角石，对信的人是看为宝贵。但下面怎么讲呢？他就开始讲到对不信的人，彼得是怎么说呢？彼得说，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匠人，什么叫做匠人？匠人就是犹太人，指的不信的犹太人。犹太人丢弃了，把耶稣丢弃了，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弥赛亚，把耶稣丢掉，丢给谁啊？丢给比拉多，比拉多送他到十字架上。这位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的救主，却成为被建造教会的头块石头，而且是试验过的石头，就是这个房角石。这个石头对不信的人就不再叫做活石，而被叫做什么？绊脚石。我们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叫做什么？被称为绊脚石。那下面讲的更恐怖，一掉在这个石头上必要砸碎，这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的什么稀烂，砸的稀烂，看到没有？这个描述是非常让人觉得恐怖的事情。所以拒绝接受耶稣的人呢，结果是无法逃避悲惨的下场。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福音的真道。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约翰福音这样说，弃绝我的不是不领受我的话的人，有审判他的，那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神的道每一句话都要审判我。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神的话语确实是审判我们良心的，所以我们常常用神的话语来鉴定我们的良心，以至于我们慢慢的改过。这样子，他这边讲说，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他们这样的半跌也是预定的，在这吗？没有，在前面，对不起。他们这样的半跌也是预定的，他们这样子的半跌也是预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也值得我们来试想一下。预定并不表示说神预定我们有一些人不相信，切记记住这句话，这很重要。并不表示我们有预定了有一些人不相信，注定一定会跌倒，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句话的翻译有点错误，而是指啊，凡是刻意不顺服耶稣基督的真道的，不肯相信而不肯接受的人，他们结局就是要被绊跌，而且是注定的。NIV 把它翻译说什么 ？They were destined， 他们是注定的，他们如果不肯接受